为主来传福音，我们愿意将一切的全然献上，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都为主所用，也愿你使我们有一颗心甘乐意奉献的心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是蔡瑞恩牧师证道的时间，今天证道的主题是我爱神的家，我爱神的家，把时间交给蔡牧师。
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晨可以跟你们一起的来崇拜主。在我没有讲到之前，我再一次的要代表神学院所有的师生向我们的教会和弟兄姊妹表示感谢，因为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的支持，使神学院的工作可以顺利的来推展。我今天早晨要跟诸位用以弗所这六章的圣经里来谈一个很重要的神的真理，就是有关于什么是教会，教会的真理。可能你说我已经在教会好长的时间了，我知道什么是教会，大概一般的人都可以了解这个区别，就是教堂不等于教会，同意吗？有教会有可能没有教堂。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的教堂都被没收了，所以这些的基督徒不一定有像我们看到的有形的教堂，可是教会仍然存在，阿们。可是有些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有教堂没有教会就糟糕了。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我在2015年11月，就是离现在两个月之前，我到德国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同工带我去看参观一些德国的教会，我觉得非常冷，不是天气很冷，是属灵的氛围非常的冷，我最担心这样的事情。我曾经有一次到日本去领培灵会，讲完道之后，同工带领我在东京来做参观，我当然很希望多参观点主的教会，不过他告诉我，牧师让你失望了，因为在全亚洲里面，日本的基督徒比例是相当低，不到1%，比台湾更低，所以你看不到有一些大型的教会或华丽的教堂。不过走着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一间很漂亮的教堂，我说你说没有，这里有一间呢、啊、他说你不要高兴，这一间是专门啊用来拍婚纱之用的，因为日本人很喜欢学欧美啊，所以结婚的时候也要像欧美一样，请一个牧师，请一个师班，你给他一点钱，然后他就可以给你筹备一个很漂亮的基督教化的一个仪式的这样的一个婚礼。他说这个是用来做拍婚纱之用的。我们都明白这样的一个区隔，但是你是不是仅对教会仅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呢？我今天早上要从以弗所书这六章里面跟诸位一起来思想教会的本质。我们有好多时候都是从功能里面去认识教会，但事实上功能会随着时代随着地区不同而有照样的一种的表现的方式，但主的教会的本质却不会因为时代地区而有所改变，所以必定要回去到圣经当中里面看什么叫做教会，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早上要跟诸位说，也许我讲的时候还不会让你那么样完全的了解，因为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他提到教会的时候他用一个字，他说是一种奥秘。奥秘跟秘密不一样，奥秘就是越讲越不懂叫奥秘，所以我今天如果讲了你懂了，那就不叫奥秘，所以你一定要听得不太明白才叫奥秘。但是如果是秘密呢，是讲一次全世界人都知道那个秘密，奥秘跟秘密的分别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尽管是奥秘，虽然真的是不容易讲，但保罗是一个好的老师。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对小朋友要来讲解一些抽象东西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一定要用一些有形的教具能够让学生可以了解那个真理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保罗用了好多的形象图画 来让基督徒明白什么是教会。在第一章里面一开始就讲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见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父的右边。可是如果我要找耶稣，我到哪里去找耶稣呢？我到教会里面来，我在教堂的里头来，看到有一群的基督徒，当我们看见到这一群基督徒的时候，就看见到基督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用身体有形的方式让人可以看得到基督。在这一节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提到的是所谓的国度的问题。什么叫做国度？国度是跟主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不论是政党，不论是百姓，不论是实际的在外面来互动的时候，都是对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也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位上面的困难，有一些国家人口比我们还少，可是他很清楚他可以有这样的定位。我们有这个困扰，这个问题好像是很困难去了解它，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还记得在选举之前有一个叫周子瑜事件，对不对？我是中国人还是我是台湾人，这个问题会影响到 选举的问题，那是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你知道一个国家要形成，有一个国家有三个要素，一定要有土地，一定要有百姓，一定要有领袖。而这个领袖不是挂名的领袖，这个领袖是他所透过他的政府所颁布的，能够让他的子民信任而且遵守。假如没有，那就无法形成一个国家。所以当讲到国度的时候，是说教会是有主权的，但主权不在民，主权在哪里？在神自己。阿们。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那才是有教会。所以我的学校里面呢，要提醒所有的神学生啊，在我们的礼拜堂的最末有四个大字，我看见到志翰跟他的妻子在这里，请告诉我我们那四个大字是什么？答不出来不能毕业。好，那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在任何的团体，当然包括主的教会里面，基督才有真正的主权，不是人，是他。那么也特别提到了教会像一个圣殿一样，圣灵的殿。当提到殿的时候，是讲到这个殿的每一块石头都非常重要。当然现在我们是有钢筋水泥的，有这些结构的方面呢，能让这个圣殿是非常的坚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些钢筋，他们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把它叠了起来。特别是有一种的艺术就是拱门，这个拱门呢、啊，我有一次看见到啊，有一些的这个在土木的结构里面，他说这是合乎结构学的原理。因为这个拱门不能太宽，太宽了以后它会崩下来，因为中间要借了一块防脚石来把这两边的力顶住，也不能太窄，太窄那个拱门也没有办法消除两边的力的张力，要刚刚好的角度，刚刚好的宽度，那个才能够把那个拱门没有任何的钢筋它能够坚固的在那个地方。所以要说明到的是，圣殿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盖圣殿的石头一样，每一块石头都非常重要，没有一块石头说我特别重要，除了基督是房角石以外，没有一块石头说我太小没有重要，拿掉了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拿掉你了以后，这个建筑就崩下来了，就完全的崩盘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教会的每一个分子，不论他明显或隐藏的，都非常非常重要。请告诉你旁边的主内的弟兄姐妹说，屏东浸信会需要你，缺你不可。保罗在更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紧密，他特别的用夫妻的关系。每一次我们结婚的时候都喜欢用这一段，说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像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基督为教会舍己爱教会，然后教会愿意顺服于主，讲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紧密的 一种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背诵的经节十九节里面说，我们不是外人，不是客旅，乃是什么？神家里的人。我觉得这是摸着我的心，我好喜欢，不管是大的教会小的教会，都有一种家的感觉。我两个礼拜前到花莲去讲道，有一个教会将近100多人想要突破到200人，牧师说我们的意向是200人，有些弟兄姊妹就反弹，他说我们好羡慕以前30几个人的那种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认识，一到200个人以后，我也不认识他是谁，我也不认识他是谁，这就是我们的危机，对不对？当教会人越多，你们现在已经2堂了，对不对？你第一堂跟第二堂会有些时候不认识哪一个张妈妈或者是李伯伯，对不对？恐怕这一堂我看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点，对不对？那一堂比较年纪长，因为早起早点做礼拜，对不对？你们睡晚一点，所以晚点做礼拜，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团契都已经失去了，有这样的可能，对不对？当然不是人多人少，为什么在都市的当中里面大一点的教会需要实行小组？因为小组就是要满足我们需要有那种家的感受。我一直挑战我自己，我真希望我能够认识我每一个学生，能够叫出来他们的名字。啊，我没有忘记敏静，我没有忘记他的太太，我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因为我真的是希望关心他们。在这一段时间，我在神学院已经有36年的时间，我一直尝试要每一个早晨跟一个学生一起有灵修1小时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还这样做。因为这缘故，我可以多认识我的学生，不仅认识他的名字，认识他的需要，我为他祷告，所以我会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我常常的纪念他，我就认识他。甚至有的时候我问他说，你那件事情怎么样，他说，天哪，院长你还记住我跟你请求你代祷的事啊？是，我在意每一次为你的祷告，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我真的觉得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教会像一个家，是多么样的温馨，对不对？而且对于华人来讲，家的感受是特别需求。早期的时候，我们过旧历年还很在意，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去过家，到除夕之前吃那一餐年夜饭，对不对？请问你是因为那一餐比较丰富，所以要赶回去呢，还是因为要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再隔几天，中国大陆会有很大的交通上面的问题。昨天电视标出来说，29亿人次要回去跟回来，对不对？这个交通的动线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现在我看台湾越来越淡了，很多人都说我想揪团去玩一玩了。很多人有这么9天的连假，都希望到别的地方去玩一玩，已经回来家里边在一起的感觉不太像过去那么样子的浓厚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对家有很期许，因为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贝，家是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家的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神的爱。也因这个缘故，我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就不从其他角度来跟诸位谈教会的真理，我从教会是神的家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教会在神的眼中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子跟主同心？如果教会是基督用他的血所买赎的话，我们基督徒要像基督一样的来看重教会，来爱主的教会。怎么样爱神的教会？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先提到教会是什么，先给教会做了一个定义。可能会有很多人对于教会是什么有不同的诠释跟定义，但不管是哪一个教会历史当中的教派里面做的诠释，还是要接受到圣经上的检验。保罗在以弗所书的1-2章的当中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当他一开始想到这一群在以弗所的圣徒，他就为他们感恩。感恩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蒙恩，成为神的儿女。所谓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可以跟父上帝和好。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所为我们成就的主的恩典。在上一次我去德国讲完道以后，同工希望我能够去 地方做个旅游，两天的时间，非常短促，我只选择两个地点，一个是马丁路德将95条的这个他的论述定在教堂的那个教堂啊，在威灵堡的地方，我想去看他。另外一个就是当他做了这样的宣告之后，教宗招令他要到教廷里面去做，说清楚讲明白，有些时候去了就无悔了。所以当时有一个德国的诸侯说是绑架，其实是要帮助他，把他绑架到一个堡里面去，把他囚禁在那里，其实不是囚禁，是有一些的军队保护他，免得别人来骚扰他。马丁路德在那个地方那个房子还保留了那个原来的那个样子，那个堡啊，听说有一些的白色的鸽子陪伴着他，现在那些鸽子还在那里，而且那个鸽子跟我们的台湾的鸽子不一样，那个鸽子的尾巴像孔雀一样，所以叫白色的孔雀，陪着马丁路德在那个地方，他来做整个的圣经的翻译，把新约的圣经换成德文的圣经，这个成为了德国德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在500年前的时候，很快1517，明年就是2017，500年过的时间，所以我一定要去看，因为这个影响全世界的教会，全世界的社会跟文明，所以我去看他。马丁路德在那个地方，他特别的来提出来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当局走错了路线。我在问诸位一个问题，教会会不会可能堕落？教会有没有可能会错误？会不会？为什么不敢摇，不敢点头？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七个教会就不完全完全，对不对？有常常很好的一面，但是有它缺失的一面，教会有错误的地方。在路德那个时代的里面，教会的当局走错了路线，把那个最重要的人能够跟上帝的和睦，不是借着赎罪券来完成。如果用钱可以买跟上帝的和好，那一定有钱人比较接近上帝，对不对？因为他钱捐的多一点点。不是，神用的方式不是如此，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因着信领受他，可以在神面前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得以称义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历世一代以来永不改变的福音的信息的内容。传福音的方法可以改变，但传福音的信息的主轴是不能改变，唯独基督，唯独相信，唯独救恩。这个就是路德在那个时代的里面登高一呼，这就是当时候他的论述的主轴，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称颂神的救恩，是因为他不是我们配，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是单单凭借的信心领受的基督所成就的，就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么多年来我在传这个道理的时候，很多人都向我质疑说，基督教的信息怎么那么简单，什么举个手点个眼睛嘴巴说一下就得救了，哇，哪有那么快？常常有些时候会说会不会太便宜了，我们有些时候到那个夜市里面都啊，小小阿伯啊，小咪没后悔，对吧？便宜东西没有好货啊，所以我们在质疑说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去相信它，去接受它。我告诉诸位，主给我们得到他的救恩是那么样的方便，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果一定要有很高深的学问的领悟之后才能明白，很多人可能就不能够信主。主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连一个小朋友，连一个不认识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真实的公平。但是我告诉诸位，主为这个恩惠之道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单单为我们的罪甘心乐意被悬挂在十字架。如果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请问神儿子的生命是不是无价之宝？再无价之宝， 可是神竟然愿意甘心乐意让他的儿子来承担起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工作，以致我们这一群的人可以因为相信，因为相信的意思是谦卑的来接受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所完成的这些工作，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与他和好。按圣经上说，凡信他接待他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我们愿意诚心的来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奇妙的事情发生，神的生命就会进到你的里头，也就是所谓的重生的生命要进到你的里头。当你愿意这样子来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得以翻转。当然这个工作不是一下的，那是圣灵不断的工作。难怪耶稣跟尼哥底母谈神国道理的时候，他这样说，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怎么样进神的国。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祷告有一个很长的祷告，他求圣灵做更深入的工作，让你们可以真知道他。当我们心被圣灵所光照，真知道他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受了基督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成为神的儿女，是要让圣灵之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了解到我们是需要主的救恩。我在1969年在台南读台南一中的高三的时候的复活节，在台南虎前路受浸。容许我这样说，理智上面来讲，我接受这个救恩的道理。不过真正生命上得到这种光照，是在经过一年之后。后来我考取成大，参加了所谓的成大的团契，就像现在有很多校园里面有团契一样。团契有一个习惯，最后一次的聚会叫做见证会。见证会就是分享这个学期里面你经历神的一些的恩典，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是一年级是没说话的份了，一定都是学长学姐说了，对不对？谦卑谦卑再谦卑啊，所以就听他们讲啊，听他们讲。那么有一位姊妹呢，她的小儿麻痹啊，我心里想说，她一定要讲述神怎么医治我，让我可以起来讲，起来走路。大概我们想一上台要做见证，一定是跟这个有关系。我先假设是有这个想法，可是当他上去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讲话。他说啊，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哦，在公众的面前承认自己不是好基督徒，真的不简单了。他怎么说？他说我，你知道大学生常常喜欢调课，让圣诞节连假会长一点点，所以他利用这个时间就跑去要去拜访他的家人，他的亲戚。可是因为他脚不方便，所以要有人领路。小朋友他的侄儿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带你去。所以他就想要带他，可是这个孩子的路不熟，所以越走越远啊，摔倒了。当然他的力不从心就摔倒，起来以后就好生气责骂他的侄儿。第二次走不远又摔倒啊，这一次更加力的加倍的来责骂他的侄儿。第三次又摔倒，本来应当更加倍，对不对？突然要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他说，哎，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今天如果不是小朋友，是一个长辈或者是一个大人的话，你敢不敢这样怒气全花？你对这个小孩子你就怒气全花，你不是好基督徒。他那一天就说，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就虽然走路都有很吃力，可是我的心里面受到主的责备，主的光照。我在底下我听他在讲的时候，圣灵照这样工作，说哎，我好像跟他的那种比较起来，我真的差好远。他连这么细小的当中里面都在反省他自己的基督徒的生命，他觉得自己不够好。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我也不是好基督徒。那如果再按照神的标准，他的标准是人的标准，如果是神的标准，我可能更不是好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一天晚上神就这么光照我，我开始发现到我不是好人，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浸了，我不是好人，我真的是需要主的 主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容许我这样说，经验上面那天晚上是我重生的日子。当然了，我怎么重生啊，圣经上记载说你都不晓得，没有个小朋友说我生出来了。如果孩子一生下来就告诉妈妈说我生下来了，你会吓一大跳，对不对？他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就生下来了，他只知道用哭一声，哭一声就知道说他有生命的，对不对？他不知道从哪里来，可是他真正实时认识的时候是有助于他对自己生命的一个肯定。感谢上帝，神的国里面呢，真正实时就是需要一群真正神家里的孩子，都是有这样重生的这一群的基督徒们所建立起来的团契，这谓之为教会。明白这个意思吗？有一些人可能不是我们家里的人，因为他没有得到神的生命，可是当你有神的生命，愿你委身在这个地方的教会里面，这个地方教会叫做屏东浸信会的时候，那么这一群的人就是神的教会，这一群是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着重的是信徒的本体，是亲自的重生得救的这一群的人所组成的，谓之为神的儿女，是神家的家人。如果我们真正实实要让神的家兴旺起来，我这一次礼拜三的时候去参加在暨南大学埔里的暨南大学举办的105学年度的全国大学校长的会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提到了台湾的人口的下滑。我听到我吓一大跳，因为我们有2300万，对不对？可能不久我们会变成1700万，你可以想象吗？除非现在立定心智每一个人多生一个孩子，可是也要20年之后才会发生果效，对不对？那才会很多的学校都是要怎么样，要招生，对不对？那大学就来不及了，要20年之后才能够 去解决那个大学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我现在应当这样讲，不管地上的人要不要多生，我最近常常在鼓励学生们要多子多生多福气，因为按照神的旨意是生养众多。我没有办法因这个话就影响很多人的观念啊，但是神的家里面却是可以，因为我们乃是透过圣灵的重生可以让这个家里面更加的兴旺起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屏东浸信会更加的兴旺，是因为有更多的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建立的属灵团契。阿们。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马上引申到一个以弗所的地区，这都是外邦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对于外邦人能不能够重生得救、信主成为基督徒很大的挣扎。彼得去带领哥尼流的人信主的时候，本来全家的人都信主，应当欢喜快乐，对不对？可当教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不安，叫彼得来说清楚、讲明白。彼得一听到什么情况会这样的情形呢？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我没有做什么，所有这样的工作都是圣灵所做的。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们，他们跟我们一样那种经验，收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教会接纳他们。可是保罗在这传福音的时候是带领外邦人信主，因为哥尼流是一个敬虔的义人，对不对？外邦人信主还不能够完全的一个接受，但是感谢主，保罗他是领受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对这一群的以弗所这个地区里面的基督徒说，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基督的工作是这么样奇妙。如果你看第二章里面他提到的是能够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把这个隔断之墙完全的拆毁，让犹太人跟外邦人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去查考以弗所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目字，1234的一在以弗所书里面出现了好多次，超过10次提到了一，这是神的所启示的一个真理，就是基督在基督里面可以使地上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有数的，人跟神在基督里和睦了以后，人可以跟人在基督里彼此的和睦相处，这是基督十字架道理的核心。 不仅仅我们跟神和睦，也要跟人一种和睦。所以十字架已经将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呢这个隔断的墙已经完全的摧毁，可以在基督里面不仅得救，而且可以彼此确实的相爱。所以我接下来就看到的是保罗他有一个祷告，第三章里面有个祷告，他是要求圣灵。因为为什么要求圣灵？因为我们人也会有爱，可是我告诉你，人间之爱是非常有限的，到了一个阶段里面他不可能再爱你。圣经说可爱的我爱，不可爱的我不爱。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可爱也得爱，不可爱也得爱，那个就是超过了人间而来的爱情，人间而来的一种爱的力量。那个力量是从哪里来？从圣灵而来。圣灵可以将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去超越我们意志上面所排斥的事情，你仍然愿意照着神的话而行去做这个事。所以保罗知道这非常重要，他有这个祷告，他说我希望你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以致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去了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接下来他提到了一段的话，叫做合一的一个祷告，合一的一个请求。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里面所示合而为一的心。之后他讲到了神在家里面，神的教会里面，他赐下许多的恩赐。这些恩赐你们都会读，一起来说，有使徒，有先知，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不是只有这五样的恩赐，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段的经文里面讲到恩赐。这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这个恩赐是一个建造教会很基本很重要的恩赐，但是不是只有这五样恩赐可以建立教会。他说乃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成为荣耀的教会。所以他是要成全众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发挥他神给他的恩赐，一起的来建造主的家。所以我想到的，我们一个家里面不能让哪一个人来承担起全部的责任，我们常常都是能者多劳，让他过劳死，对不对？我发现我们教会常常会有阵亡啊，因为过劳死，对不对？因为这个人身兼数职，为什么？因为别的人不分担起责任，只好由他来担起这个责任，那不是教会的真理。我们在家里面不能够把所有重责都给爸爸，也不能把重责通通给妈妈，也不能够把重责通通给大哥大姐小妹小弟，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平均分担家务，同意吗？同意的你说阿们。你一定家里面和乐，一定是要分担家务，照样神的家里面也要分担家务。但容许我这样说，分担家务是好事，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分担起家务来会吵架。常常有人讲一个厨房不能有两个女人，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有这么一点回事，因为我有了媳妇了，对不对？我发现到厨房的当中里面最好一个女人在那里做比较好一点点。婆婆常常在讲说，这个应当这样做那个做啊，可是媳妇会觉得她是比较现代的人，有现代的处理法啊。我发现到人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保罗他讲到了，他说好，在没有工作之前呢，你要有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保罗做那么长的祷告说，让你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对神的爱的领悟有可能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保罗所告诉我们基督的爱不是一个超现实的，好像是到深山里面的去体会神的爱，去明识神的爱。好多时候我们在参加退休会到山里面去，哇，好爱神，也要好爱我的弟兄姊妹，说希望回来以后要改换一心，要好好的爱我弟兄姊妹。一下来以后等在公车怎么搞还久没有来，九点要来怎么十点都还没有来，开始就怎么样，有一点点埋怨的，对不对？弟兄你怎么搞的嘛，是九点来，你要我回去还有很多种的事情嘛。结果没想到没好话，刚刚说要爱我的弟兄姊妹，一下来以后就开火，虽然不敢说是责骂别人，可能语气不是太好，对不对？你马上就会遇到这个问题。爱的本身呢，就在我们这么样一个不完全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去认识何为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如果因为我们好，基督爱我们的话，基督的爱没算什么。我们不好，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竟然愿意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失望，因为看到教会不完全的地方，所以呢，他就离开这个教会，想要到别的教会去看看有没有比较完全的教会。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做这个事，请大家听我的劝，因为那个教会本来好好，因为你去了变不好。千万不能做这个事情，不要害别的教会，你乖乖的留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学习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爱神的家，不会因为哥哥跟弟弟 吵嘴了，从此登报声明作会，你不是我哥哥，不会这样子。你仍然是什么，不管你什么样的登报，更说明你跟他的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家里的人，所以要工作之前，保罗在那提到的彼此相爱的那种见证，比工作的成就还很多的重要。工作重要，但是我们相爱的见证更加的重要。我在这一个时间里面，因为第一堂我比较紧张，我希望九点半就可以结束这个聚会，免得你们第二堂不能进来。那这一堂我看呢，顶多牺牲你们晚一点吃午饭而已。好不容易一年才来一次，对不对哈？我多讲一点点啊。那么我开始提到的教会的建造，这五大的恩赐，工作也是重要，可怎么做法？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有的时候所做的工作都非常的有限，因为没有去领受到了神赐给教会的这些的恩赐。如果一个健全的教会的里面，应当要有这一些的恩赐的功能产生。使徒，有很多人说我是使徒，强调他的权柄。保罗说，人家看我们像垃圾一样，你要做吗？在那个时代的使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的，可是对教会的建造有关系。使徒基本的用意就是差派，受差派。如果用现在的语词来讲，就是宣教士。宣教士受他的教会或差会的宣派的差派，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去建立起教会，非常重要。你知道去年2015年是台湾长老会庆祝他们宣教150周年，也是内地会戴德生创立内地会的150周年。假如这一些的宣教士都不来，可能我们今天福音也不能传开，也无教会。对教会的贡献大不大？可他们的牺牲却很大。如果你到我们的神学院来，我们有一个比较年龄大一点的房子，大概有135年，因为这一块这个房子就是卖给我们神学院的屋主所住的房子，我们测量以后大概有135年的这样的一个屋龄。在那里我们陈设的台湾的浸信会所有一些我们的文物，其中有个房间是宣教士所用过的东西，我们把它收存在那里。欢迎你们改天如果教会到北部旅游的时候，到神学院来看一些很有意义的。我要跟诸位讲到的是，有一个宣教士叫杭克安牧师，杭克安牧师刚刚一月七号安息主怀100岁。我们在那里，在他退休之前，把他用过的皮箱，现在如果我们搭国际的航线，被限定我们的皮包的重量是多少？20公斤。如果过了以后要缴钱嘛，所以很多人都很紧张，对不对？皮箱现在去看一看啊，称一称有没有超过20公斤。可是我们这个宣教士的皮箱不是20公斤，是一个用很大的皮箱啊，因为他不是搭飞机来的，他搭船来的。他这一次搭来的，可能把他的家当通通好几个皮箱都拿来，因为他不知道何年何月他要回到他的家里头去。好多的宣教士还没到宣教地区都已经死了，为什么？因为船难，来到太平洋的地方是不是很多台风，对不对？他们不晓得有台风，他们有龙卷风，但不知道有台风。一到台风来了以后，可能就丧失他们的生命。可是前计后部的就愿意到那一些去传福音。我告诉诸位，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的话，我们就没有福音的传播，没有教会的建立，他们对神的国度的拓展有多么重要。所以这一个宣教的工作要持续不断的。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这种的意向，这种的心里面的负担， 那我们失去的神给教会呢五大恩赐的一种的祝福。另外一个是先知，在这30年来台湾的教会受灵恩的影响很大，所以对先知的定义的功能也都有很多啊这样子的一种，甚至有时候造成的困扰。我现在就跟诸位说，圣经而来的先知的开列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预测的功能，未卜先知嘛。你看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有提到一个先知可以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不是他，假如我们的神是创造的主，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每一件事情对他来看都是现在式的，对不对？但对人来讲可能有未来，所以他就晓得什么事情发生。不过如果从比例原则来看，旧约的里面的先知的功能有另外一个功能，那个功能可以用英文来做表达，英文 before 就之前，所以我们叫 foretelling， 在这个之前做预言。还有一个是在什么之前，我在你们之前，这叫 foretelling， F-O-R-T-H-T-E-L-L-I-N-G。 而旧约的圣经的里面更多的把先知的功能是放在这个地方，你去看到的从旧约这十多卷的先知书分了好多不同的年代里面，神在每一个年代里面对他的百姓有信息可传，所以在没有被掳之前，他要这些百姓悔改，免得让这种上帝的审判临到你当中。所以你看见到先知的信息是苦口婆心说悔改吧悔改吧，为什么要灭亡？可是当真的被掳发生了以后，你发现到当时先知要安抚他们的心，说你们在这里安静等候神释放我们的日子，所以在被掳当中的里面给他们有一种期许。甚至你可以看到以西结书里面有一个未来的圣殿，荣耀的圣殿的建造，对不对？等到他们回来被掳归回了以后，先知要责备他们，要鼓励他们，比如说一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建殿，可是一开始热心，末了就冷淡了。先知哈该说你们家里面都有天花板的房子，怎么神的殿到如此荒凉，对不对？他一讲了以后，人就一起回来把圣殿一起同心的建造。所以那个先知了不起，他讲几句话能够让圣殿盖起来，对不对？他对百姓说话。还有一些人回来以后生活很困苦，所以就忙碌很多工作，然后要献祭，可是献祭呢要献一只羊，就拿那个有残缺的瘸腿的瞎眼的去献祭。先知马拉基告诉他们说，这不是奉献跟敬拜神的一个态度，因为神看我们的心多归我们所献的，对不对？神岂在乎我们所献的？他说我巴不得你们不要献祭，免得你们得罪神。有一些人说回来要守安息日，很多人说何时何日安息日赶快过去，我好可以去做生意。所以请问他们守安息日是真心守安息日，还是真的不得已守安息日？他们回来当中里面用这种态度来崇拜神，先知要责备他们说你们根本就无心崇拜神。哎，你说这个信息对现在基督徒有没有用？有啊，有一些的基督徒做礼拜不得已的，对不对？真的。但是我们要改变这个心态，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欢欢喜喜的崇拜神，阿们。不要受难，因为你来崇拜神真的在这里可以领受你平常没有办法领受的神的祝福，神的恩典要多多的赏赐给你，是你蒙福的一个日子。所以你发现到每一个时代的里面都需要要有一些很精准的把神的话神的信息传给百姓的地方。所以在哥林多书里面就把这个预言就直接翻译做先知讲道之能。如果我现在是站在你们面前，我不能随便乱讲，我讲的是神的话，对不对？把神的话信息这个时代我们应听的信息传给你们。旧约的圣经里面的先知应当是更精准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的信息神的话传给那个时代的百姓所应当听的。我记得去年有一次台风啊，把这个两个油桶吹歪了，有没有看过那个？有没有一个蓝一个绿一个红，对不对？歪了，哇，结果那里成为景点了，拍照景点，很多人都在说哎，拍照拍照。当邮政单局要把它扶正的时候说哎，稍等一等，你一扶回来以后就没有拍照了啊。 请问如果你家里面是吹成这样子，你是希望继续成为景点，还是希望赶快把它扶正啊？啊，扶正，因为住在那个房子是危险的，万一倒下去怎么办？教会要以真理为根基，提摩太书信里面这样说，所以教会需要要有很精准神的话里面的建造，这个对教会的建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提到的是传福音，在这个属灵的恩赐上面，是神给谁就给谁。有一些人他站起来讲道，呼召人信耶稣就有特别的能力，像过去美国的一个格里汉牧师一样，我的年代里面认识他，神给他有这个恩赐，以话语传讲话语。但我现在更要说的是，以行动来传出我们所传的话语 的内容，那个影响力更大。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我一个学生，他不是这个正旗的学生，就是我们过去曾经有圣公学士科代职 的学生，他来跟我分享，拿一个他们的工作的一个信息给我看。原来他在做的是帮助一些受暴虐的一些妇女，一个中途之家收留他们，一直等到他们得以身心灵都恢复之后，再帮助他们过正常的生活。我看见到里面在这个收容所里面的人写他们的心路历程，我好受感动。他们根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他们的生活里面常常受欺压，受自己的丈夫的暴虐，这样的一个情形，不懂得什么叫真爱。可这一群人不认识我们是谁，可是就是爱我们。所以基督的爱，基督的福音，不必是借着说什么，就借着实际的做，就让人可以明白。我讲的不是只有这个团体，你几乎可以看到许多福音的团体机构都在做这个工作。你们都认识杨恩典，对不对？杨恩典是没有双臂的一个孤儿，对不对？杨旭牧师接他，他到现在为止，他知道不用告诉我什么，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可以了解。所以我们的教会一定要对这一些福音的团体正视它的价值，它是在建造神的国度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一些的团体应当常常成为教会所关心所支持。反过来讲，这些教会要认识自己的定位，你不是教会，你应当要跟当地的教会要常常连结，好让神的国度可以更多的扩展。第四个是讲到牧师，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工作是非常艰难。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说，这五大的恩赐里面，牧师的恩赐是特别艰难，因为不论是宣教士三年五年就走了，不论是传讲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就走了，传福音的事也都是如此，不是会长久在那里，甚至做教师也如此。但是做牧师的工作，他不是以事情为主要，他是以人的牧养为主要。可是人啊，真的是百种人说百种话，你知道吗？在一个团体的当中呢，里面正面也讲，负面也讲。可是所有做牧者的工作的人都要慨然全部的全部慨瓜承受，所以不仅认老还怎么样，还认言。我告诉你，认老的人很多人都可做，最困难的就是这老瓜红嫌老瓜还老了啊，这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做得满身大汗，别人用嘴巴念念的我工作的情况，否定我的价值。可是做牧者的他说忍受了，就是要不管怎么样要让这一群的羊群得到好的支持跟牧养，这是对教会的建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讲这样，你要不要给你们传道人一点掌声啊？多给他们支持。最末提到的是教师，教师的工作是要成全，给我们传承。现在我们问题很大，任何一个机构不能传承的人产生，就没有办法永续经营。同意这句话吗？是不是这一次的大选发现到有一个传承的问题产生，对不对？因为如果没有新人出来的时候，就失去竞争力。任何一个时代传承的工作都是要非常重要，重视它，不重视教育的 那个机构是没有未来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教义的工作是储备未来的人才，你要有宣教士，你要有先知讲道的，你要有牧养的，你要有传福音的，这些人不是单单凭着自己的热忱，他需要经过了训练之后才有效的可以发挥他恩赐的所能。所以神学的教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神国度的里头，神的教义有他应有的一个地位的所在，对神国度的拓展有很密切的关系。排在最后，可是并不是表明它的功能是最低的。你知道我原先是教会的牧师，我1978年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就在台南恩慈堂，那是我的母会，在那里服侍主。2年的时候，神透过了卓连华牧师呼召我，希望我能够到华严堂去接续他的牧养的工作。他来跟我说，你为这个题目祷告，我65岁快退休，你可以考虑到台北华严堂接我的工作。过了3个月，我去开联会的大会，遇到我们的院长，他来跟我说，蔡弟兄，你要不要为一个事情祷告，回到神学院里面来教书，因为我也快65岁要退休。我真的很为难，我告诉教会的执事会，最后他们祷告以后告诉我说，如果你要到华严堂，我们恩慈堂不放人，因为通通是堂嘛，对不对？北部不缺你一个人，可南部很需要传道人，尤其是牧会。但是我们不自私，如果你是要到神学院去，我们要支持你，为你祝福，成全你，因为你到神学院可以造就更多的传道人来满足教会的需要，因为这才是基本解决教会传道人需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这一席话决定我的一生，从1980年到现在有36年时间，我守在这个上帝要我做的工作，来成全更多的传道人，包括你们的林敏静夫妇都是我们的学生。还做得还好吗？你不能够砸了神学院的招牌。我讲那么多，不是说这5大恩赐就解决了，我们有好多的圣徒都要被兴起起来，好多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的名词，可能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要用他们所能够认同的这种的名词来承担起教会各样侍奉的责任。但是在这样之前，要特别的记住，我们彼此会有不同，但是绝不能够造成分裂。我们要学会用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来爱跟我们不同的，包容，让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活出来的，我们跟外面的人是不一样，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第三个部分，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要活出来跟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的见证。我们追求属灵，但是很担心成为01234的灵，因为我们不注重生活方面把我们灵性上面的表达出来。所以这个人很属灵，但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是能够很落实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的里面，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里面把我们的内涵能够表达出来，透过这个表达把我们基督徒的气质表达出来。基督徒有一种气质，因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孩子，每一个家都有每一个家的这个他们的家里面的门通，他们的名声，对不对？我们也一样，我们不能败坏了神家的名声，我们走出去要像神儿女走路有风啊。阿们。你要觉得说我是神的儿女，以这个为荣。你可能不是王永庆家里面的一员，你可能不是郭台铭家里又一员，你可能不是那个政要中的富二代，可是我告诉你，你是神家里面的儿女。你走路的时候你要有自信，大声的说，我是神的儿女。太小声了，再说一遍来，我是神的儿女。但是你讲这个话，你不能只口说，如果口说的话，你就拿一个麦克风在你就好了，我是神的儿女。不是，人不会用这个方式对你的接纳，要让你实际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让人赞佩，这真的是基督徒，这真的是神的儿女。有一些不要的，有些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脱下你的旧衣，穿上你的新衣。 志翰，你还继续研究这个题目吗？啊，所以更多的可以去问他，因为他的硕士论文要研究穿脱下旧衣穿上新衣。保罗用这个地方来说，我们过去生命跟神隔绝，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要活出来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的见证。有一些不要过去在做的，现在不要再做。我特别提几样，保罗很在意我们的言语，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不要说谎，说诚实的话，不要说一些跟圣徒的体统不合的一些言语。所以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要注意我们口所说的话。保罗给一个原则，就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仅如此，他也提到我们情绪上面的管控怎么样。他提到了说我们生气不要犯罪，免得落了魔鬼的圈套里面去。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赶快处理生气，却不要在日落之前就一定要把生气的问题解决。所以你在想说，那我一定清晨生气啊，日落还有八个小时十个小时，那怎么办？如果是三点钟生气只有两个小时，对不对？所以你选择生气都要选择什么时候生气，这一早生气时间长一点，可以生气久一点。那如果万一是日落之前的两分钟生气怎么样？只能够生气两分钟，对不对？因为日落到了哈。其实那是告诉我们生气要有一点处理，不要让生气来管制我们，情绪不要掌控我们。我们应当要让我们的情绪有合宜的表示，而且不要让它来使到我们落入到魔鬼的地步，因此而做出了神不喜悦的事。基督徒确实会有喜怒哀乐的，喜怒哀乐是正常，我只担心的是我们不正常的功能的显示。应当生气不生气，应当快乐不快乐，那才糟糕，这叫情绪失调，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要把那个失调的情绪重新怎么样恢复起来。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也从正面的部分在建立我们。他说我们应当像光明的神的儿女一样，像一个有爱心的神的儿女一样。甚至他提到了说时间的使用也要注意，连时间的使用都可以表达出我们的信仰，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发现到有一些的节期就会跟基督教有特别关系，对不对？哦，12月25圣诞节前后教会很热闹，对不对？啊，可是我们也是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那一天就是要来敬拜神，对不对？哎，时间对我们的信仰表达，有能把我们信仰表达出来。所以你怎么使用时间呢？跟你的信仰会有关系的。保罗在那里举个原则，就是不要浪费光阴，生命非常的珍惜，不要浪费光阴。我真的最近我有这样很深的感受，怎么搞了？时间一过，怎么过得那么快？我还记得我那么年轻，怎么一下子已经开始有白头发那么多了？我发现到时不我已了。我羡慕年轻人，以前熬夜没有关系，以前说要跳起来也可以跳，现在不能跳，一跳恐怕骨头闪到了。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了，所以好多的事情都要抓紧的，应当做的，赶紧的要去做，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要爱惜光阴。他提到当时有一个危机，就是这个所谓的酗酒，因为那是说明一个事情，本来酒跟不酒的问题应当不是成为我们的困扰，可是有一些时候是过量了，不仅过量，酒已经成为你的习惯，变成你酗酒，那这样不好，变成你不是欣赏酒，而是让酒来欣赏你，来控制你，那个就是毒，那个酒瘾了，不好了，不要醉酒。他乃是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有可能你不酗酒，可能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会被电脑的游戏所捆绑，有没有？有人在前面，我以为他很用功，没想到他是在打这个 game。因为人的本性里面就是很希望要有游戏，游戏当中会找到很多快乐的事情。过去我们常常说啊，不要贪玩了，要好好的读书啊。现在呢，玩游戏还可以得冠军，还可以得奖金。我们的时代在改变的，对不对？不过我告诉诸位，除非你是以那一行为你的职业，要不然的话，不要常坐在电脑前。当然电脑前用功我没有反对，可是不要 受到那个 game 的捆绑。保罗如果是这个时代，他写信给我们，他会说要爱惜光阴，不要被电脑捆绑，要被圣灵充满。可能他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话，那个原则就是如此。所以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可以把你自己的身份都能够表达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时间的使用真的是要做时间的好管家。保罗最末了提到的关系的问题，他说你们被圣灵充满，要让你们跟人的关系、跟恶者的关系产生了变化。提到了三个日常生活的一个新关系的建立：夫妻的关系、父母子女的亲子关系，还有主仆的关系。我这里提到主仆，用现代化可能是老板跟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劳资的关系，要有一个新的变化。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常常要引用这一段话，因为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丈夫听了好高兴，对不对？你看你要听我的，我是你的头。我妻子也很不开心了，回应说不过我是你的脖子，所以脖子往哪里走的时候，头也就要跟着走。不是在这个地方争辩，其实我们更要说出来的那个真正的道理，头的本身不是指挥跟地位而言，那是担当的问题。你要做头，做当家的人，你就要担起全部家里面的责任。我在上个堂跟弟兄姊妹讲，我在神学院里面1980年去，前六年预备好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教授。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开始做11年的教务长，接下来1997到现在我做了19年的院长。我看一下我11年的教务长跟19年的院长，我的工作的形态都不一样。教务是跟排课、招生这些有关，研究有关，所以更多我的时间就在图书馆。如果你在我的办公室找不到我，你可以在图书馆找到我。我喜欢读书，我enjoy读书。可是呢，我做了院长以后，不是，能到图书馆都是一种享受，奢侈的享受。因为在那里，有些时候我把我的电话故意把它关起来，还是有同事会跑到图书馆来敲我的研究门，研究那个研究室的门，说院长，有通电话你可能要接一下，哇，所以我就得要去接，常常就是这样跑来跑去。我的工作不再是固定在我的研究室、我的教室，我的工作是在教学校之外，常常东跑西跑。我礼拜五中午的时候还在这个高雄，叫做一个日本料理叫大巴什么日本料理，跟高屏区的40个校友一起见面，完了马上就高铁又跑回去到台北，然后礼拜六中午再跟蔡师母一起到南部来，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所有的老师们都在高雄屏东的教会里面孙杰日讲道。我说高铁应当颁我一个奖状，对不对？因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为了学校的一个整整。我以前只关心教务就可以，现在我说的教务关心还得关心全部分。如果要问会计小姐这个月份的钱可以花得出去吗，这些是我要去面对的承担。因为你要做院长，你要做当家的人，一个当家人就要有担当，要把这些问题都担当了起来。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丈夫不是讲你的地位、你的权柄，乃至讲你的责任，你肯不肯负起这个责任来。如果你肯的时候，你的妻小就很自然的尊敬你、爱你、愿意顺服你。阿们。父母子女也要更新。我们的华人里面常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鼓励儿女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蒙福的、带应许的诫命。可是对父母是说，你却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成长，这是互相的一种的相对。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要重新对我们的下一代有所了解。这个时代的孩子跟我们年代的成长是完全不一样。我做过学生工作，我说过我在成大做过两年的学生工作，我了解大学生在想什么。可是这么多年我离开了大学生，都在教会里面、神学院里面，我可以要承认 我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要了解他要下更大的功夫，因为他们的沟通方式跟我的沟通方式不一样。现在最大的一种呢，是透过这些电脑产品、这些网络 LINE 是很方便又不要钱，对不对？青年人可以串联起来，时代力量这个政党是靠这个方式起家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很注意到网络的网军的问题在这里成立的，因为他的思考模式是如此。听说有一个妈妈要叫他的孩子吃饭，叫不来嘛，他回去画个烂给他说孩子吃饭了，孩子说妈妈我马上来，因为他没有办法调动从语言来的，他是从 LINE 的模式里面来的，他对 LINE 有回应，对你这个话没有回应，所以这个造成个宅男宅女的问题啊，在电脑面前活得像一条龙一样，真正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左口笨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没有这个困难？有这个困难。我们的模式怎么办？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成为一个就业上的困难，在电脑里面非常活络，可是真正要沟通的时候没有沟通的能力，这是这个时代里面产生的困难。你要去了解他，帮助他，而最末了的是劳资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小女儿刚刚考上了律师的执照，我问她你要往哪边发展，她说她可能要发展一个台湾比较少发展的劳动法方面，因为她感觉这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一个问题，劳资的问题会不断的产生这个压力在我们的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计的问题。很多国家动不动罢工，对不对？那很麻烦的事情发生，怎么样不要让他罢工，劳资的关系可以好。保罗有他的方法，保罗说不管你是主人都仆人都是主的人，没有高低，可是功能却有不一样。所以做仆人的人不是服侍人，是服侍主，用尽心尽力的服侍主，自然效果就好。那同样的，做主人的人要善意对待他的仆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劳资的问题。有许多的人不要独得他的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这个利益，能把你所分享的利益分享给你员工，会使你的公司更加的圆满，更加的发展。如果你只是要独得你的利益而不分享，那不一定是如此。在企业管理里面，日本它是以家族的观念，假如要裁人呢，他先裁在上的人，他先裁薪，先让这一些的薪水可以让底下人可以活得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东方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最末了我要提到的，要注意到属灵的关系。保罗在以弗所最末了提到，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平常忽略的部分。他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是以属灵的征战，所以要随时随地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六样配备，然后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和警醒的祷告来抵挡那恶者。你要晓得，魔鬼不会用一个让你吓死的面孔对你。圣经上讲，魔鬼可以装成可爱的天使，以致你没有对他防备，所以就落入到他的圈套里面。真的，这个时代里面不知如何，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诈骗集团在我们当中？你拿起电话来的时候不敢相信，常常都挂掉了，对不对？哈，可是稍不谨慎，你就落入到他的圈套里面。我告诉诸位，一只青蛙，如果你把它放到热水里面，它可以存活，因为一下去它就用它的弹腿功啊，它有弹力，对不对？就跳出来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冷水里面，它是不知不觉的，慢慢加温，慢慢加温，加温到一个地步，当它发觉到热的时候，想要跳之时，它已经失去它的弹腿的能力，因为它的力量已经被消耗掉了。魔鬼的工作可能不是让你明显感觉到那种危机，一发现危机你一定能够胜过危机，因为危机是一个转机，怕的就是你在危机之中你不晓得。很多人家里面失火的时候会死掉，一定是因为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吸入了太多什么，这二氧化碳，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去走了出来，就被烟熏在那个地方死掉。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真的知道直到主再来为止，主的教会要警醒不断的祷告。什么时候我们忽略的祷告，忽略的警醒，同心的祷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真的让主的教会受害的事情发生，因为那恶者是如同吼叫的狮子，要吞吃那可吞吃的人。 我今天早上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跟诸位讲，我就是有一个期盼，我们都好爱我们的家，好不好？我们也爱神的家，请大家跟我说，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
我也爱神的家，
我也爱神的家。
再一遍来，我爱我家，我也爱神的家。把时间交给主席。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爱我们的家，也爱神的家。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他，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从心里面彼此合一，在主的真理，在主的教会当中彼此合一。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我们同心来敬拜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盼彼此，同心向前进。当我们合一心百合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为你和教会一同来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在神国里面同心合意，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所以我们在你里面，主啊，得着这丰盛的应许。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得着这许多的恩典，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合一。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被神的真理和恩典来改变，让我们用真的以爱来回应你。主啊，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同心合意在我们当中来敬拜。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主啊，这是你的爱。主，你来改变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向你仰望祷告的时候，求你在我们当中掌权居首位。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为了我们的教会向你祷告，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专注向你。谢谢阿爸父神。主啊，谢谢。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为两个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来祷告。第一个要为我们曾素杰的大姐陈真莹女士来祷告。她因为我要说的这两位都是因为蜘蛛网膜下垂体出血来祷告，他们都陷入深层的昏迷。真莹姐妹真莹的曾素姐妹的大姐真莹女士，她在台南成大。另外是怡君潘怡君姐妹，就是安平姐妹的表弟潘志兴先生，在高雄义大。他们都是在陷入深那个昏迷指数都是三跟四左右。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能够苏醒过来，能够认识主耶稣的救恩。邀请众弟兄姐妹同开口同声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我们要为志兴还有真莹来祷告。主啊，你的恩典恩待他们。主啊，他们好像还没有认识你，但是主啊，你的真理，你的福音就为他们来 来呈现。主啊，谢谢你，主，我们向你仰望的时候，愿你来带领帮助我们。谢谢你继续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就或许我们还有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也在病痛当中，也求你的大能来医治。主啊，求你的大能来帮助。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举手为谢谢阿爸父神。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举手为谢谢恩主。当我们合一心百合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彩礼早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重新向前行。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团契引导，以我所亲爱的同工众弟兄姊妹及他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请坐，让我们彼此代祷散会。